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门徒争哪一个为大？这小朋友也会争。各位，我们圣经里的话都跟我们很息息相关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住在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我还记得十四号，就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那么那条巷子就是现在紫藤庐的那个巷子哈，在那个巷子，我不知道怎么搞，那么小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会说这条巷子，我们都会说这条巷子谁家最有钱，谁家最有钱啊？这因为有两家，那个时候有汽车的很少，有两家都有车，哇，这家比较有钱。没有人说这家的车比较棒，我们那时候也不懂什么车，然后就比啊比啊比，到后来就是那个巷子有十六家人，我就跟隔壁的小朋友说，我家是第十五穷的，你家是第十六穷的。好了，班上也有比谁的成绩好，那么大家都喜欢比。今天也有很多人说不要比，但是我们还是会比。各位姐妹，对不起啊，不是要丢一个金苹果给最漂亮的姐妹，然后让你们互相厮杀啊。女生也很喜欢比谁比较漂亮啊，只要有两个就会喜欢比哈。我们都喜欢比，喜欢争谁为大，谁好，谁聪明，谁最棒，排名最前的学校，增长最快的教会啊，等等，这些都是哈，我们很难避免这些。好，门徒也在那里争啊，这哪一个算是最大的？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环境里面都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好的，或者是要选出好坏就用这个办法了。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科系，最好的职业，那么我们一般在选丈夫选妻子的时候，也希望选最好的弟兄或最好的姐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是名列前茅的，这我们都有。对了，你会说其实我只要能过得去就好了，我小孩快乐就好，你又希望他是最快乐的，就我们总有多多少少在比那个，在比呢。好，那所以这个世界上人都多少有自卑感，也会骄傲，比别人好一点我们会骄傲，比别人差就自卑。这里面不是全然不对，我们等一下会讲，就门徒也在那里争这些事情，谁最好的。我看现在在每一个行业都有这个排名第一的，点击率最高的，等等，粉丝最多的等等，我们都会各样。好，门徒也在争谁为大。谁为大的意思是什么呢？谁为大意思看后面看，可能不仅是现在谁说话算话，而且是后来当耶稣如果说得胜了，谁要做左丞，谁要做右相。在这个之前，我们就看到不仅他们在争，而且把妈妈动用出来了，请妈妈去跟牧师讲，牧师啊，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做主席，一个做副主席，好吗？哈，当然现在在教会里没有人争，大家就牧师啊，我两个小孩要考试，不要来聚会，好不好？这还比较多一点。好，耶稣就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小心，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不管是基督教或非基督教，都会犯一个错误，因为耶稣讲的这句话，就会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的阶级，没有任何的层次，我们通通都是一样的，我们通通都是平等的，没有大没有小的，就都一样。这个在今天恐怕比较少听到，但还是有人会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一类教会，这类教会到最后常常是一开始就是异端，后来就更成为异端。贵格会不是异端，但是贵格会有一段时间走得很偏差， 他们也是这些各位所有的异端甚至异教常常都是好心好意。贵格会啊，在以前在英国开始的时候，那个贵格会创办人福克斯弟兄啊，他是深恶痛绝，他对有钱有权有势，包括有钱有权有势哦，再加一个好了，有权有势有钱有美啊，漂亮的女人也很喜欢骄傲嘛哈、啊，所以比较丑的女生就会深恶痛绝那漂亮的哈、啊，这我说我哈、啊、男人的心啊，我男人也会这样子。福克斯很讨厌那些人的骄傲自大，还有压迫欺负看不起那些差劲人，他觉得在教会里很多，所以他觉得应该要照耶稣的教训，把所有的阶级等级官位都去掉，他希望一切都是平等的。比较可能有人觉得不好，有人觉得好的，他觉得包括男女也要平等，他是比较早提倡女人跟男人在教会里可以一样服侍，一样做牧师。各位，这也都有很多争议哈，有很多我很敬畏的尊敬的人神学家牧者说，对，女人就是不可以讲道，女人就不可以做牧师。有人也觉得是应该一致，跟福克斯刚开始有点像。他不仅是这样想，他甚至觉得所有的规矩啊都不好。所以在早期啊，那个贵格会彼此之间的称呼啊都是平等的，没有说啊牧师好、长老好、执事好，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我甚至听到有这一类思想的，碰到姐妹都会说这位女弟兄好，然后这位男弟兄好，大家平等到，但还是要有个男女都称为弟兄。那当然，如果是变成女人增多，也可能说这位男姐妹好，这位女姐妹好啊。啊，就是要一致。那贵格会在早期的时候，在台湾已经没有，我去过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也是没有阶级，没有，就是还是有领导的人了，但是他们都尽量不这样称呼。聚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上下，大家都坐一个桌子，然后围着桌子这样，也没有什么大位小位。就有这样想，这个根据圣经这样讲，好像根据耶稣这样讲，外邦人不信主的这个世界有君为王，或者说把他说的就是有等级，有皇帝、有国王、公侯、伯子、男，一级一级，像今天公司一样，这种外邦人教会不可以这个样子，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称哪些人为恩主，称他们为主，你们不可以这样。讲到这里，很多人就说，好，我们不要有什么阶级，我们通通都一致。这种想法可能就一个角度来讲，共产主义也是希望这样，一律平等，甚至大家通通都一样。有各种表达的方式，包括学校要穿制服。我不知道现在的制服还有没有哈，在我们以前有，更早的时候也有。哦，原来制服是为了什么呢？制服除了管理啊什么之外，还有头发。你们现在女生头，我们那时候女生也都是一样，男生也都是一样，通通都一样，清一色。我们讨厌的不得了那个时候，现在大概都越来越开放了哈。我后来才知道，有这个制服，其中有个用意，就是希望有钱的学生和没有钱的学生差别不要太大，甚至尽量一致。因为有钱的学生的炫耀会叫没有钱的很悲惨，很自卑。各位，我也不知道现在学校里面是不是还有营养午餐，是我也不知道营养午餐的制度是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也能体会到，如果学校统一提供午餐的必要，这说起来就有点悲惨了。各位，中午啊吃便当的时候，一打开便当啊，我在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感觉，也许太小了，到中学的时候一打开便当， 我才知道有些人是不敢打开便当的。有些人家比较有钱，那个便当真的很好看，有人家真的很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当然今天越穷越有钱的就越没有便当，谁还吃便当啊？越有钱的就我现在正在节食哈，就那个时候你看便当，你看衣服，你看他的那个时候甚至连袜子，我也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体育课的时候还是怎么要打赤脚跑步，那么原来袜子也差这么多。然后小孩子有时候也很残忍，谁谁谁的袜子有破洞，谁谁谁没有穿袜子来上学，就那个时候要穿袜子也不是每家人都负担得起的。就这个世界哈，小从小到大，公司行号学校都有很多的不一样，这不一样会造成很多的已经痛苦就更痛苦了，以至于继续会有的现象。譬如说新加坡有国民屋，我们曾经也有过国民住宅，我也才懂，我后来才慢慢懂国民住宅意思是什么。就有人实在太穷了，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在教会也有这样情形。我们教会大家小朋友嘛，大家都很相爱，而且那教会那时候小，我们小朋友就可能一二三年才有一班，一班大概五六个人，所以我们都算是很熟。然后有小孩子都喜欢到别人家去玩，有一家的小朋友就绝对不准我们到他家去，你想也想得到，太破了。我们教会，我小时候是和平教会，和平教会和平东路那边，应该算公教人员，但是也有一些有钱的人，哇，好大的家。但也有人那个时候叫违章建筑，好小。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实在人也是很残忍，虽然我小时候已经到教会，但是那个亚当的本性也还在，就是对那个有钱的人会巴结，自己有钱会炫耀，对没有钱的人有的时候不但不同情，会看不起，会的。我们巷子口就是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巷子口巷尾巷头有两栋违章建筑，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违章建筑，是不是铁皮屋？哎，也不是茅草屋，就是木头架起来的，那个这好小啊！他们一家有四五个人，爸爸是卖馒头，骑个脚踏车卖馒头，那小朋友都是低着头出来，从他们家出来，好小啊！那真的可能比你们英控室那边没有大多少。有四个人，很可怜了。但是更可怜的是，如果他们被看不起，各位，每一个层面哈，钱、房子、便当、穿着，还有就是长得高矮美丑，这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我是说我，我看每个都是比我哇，就叫我很嫉妒的。我如果是女生又那么丑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办呢，就很不平。然后相反的恶劣的情形也太多了，中国大陆也传到很多那种富二代啊、官二代啊、有钱的人啊，或者那个我们也看过那个美二代，美没有二代，美就一代哈，就是我美哈，不是我妈妈美，也不是我女儿美，就是我美，那个美一代的那个神器，那通常就是女明星啊会摆架子啊。我在好消息频道有录影啊，我们这种都是丑三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录影哈，约了九点钟，那个录影的人员在九点十分九点二十才来，我们在等他们，我们穿好了坐好了等待他们，然后他们动不动就 cut。 哦，你们听过那些大牌明星没有？不是录影啊，十点钟上节目，他有的时候十二点钟才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有个伊丽莎白泰勒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红星了，他是米高梅的那个影星， 哦，那个时候他们拍埃及艳后，有些大场面的，各位，有些大场面的镜头必须一次成功，譬如说100万人在那里游行的，那要一次成功，那100万人这些临时演员，你不能一直不能够重来，不能 NG 的，就这么一次。好像伊丽莎白泰勒耍大牌，一个月没有出现，那米高梅公司都快被他拖垮了。我在中国大陆有一次，承蒙一个官，其实他也没有多大官，他好像才中校吧，一个官招待我，他要摆出他的那个架子，你知道他怎么摆？他送我到机场，他逆向而行，他逆向而行，他要人开那个不能开的门，他显出他多大多了不起。所以求平等求一致呢，是我们能够同情，但是呢，通常就是我们是弱者，我们是丑者，我们是笨者，我们就希望平等，我们是最笨的，成绩很烂的，所以就不要公布成绩，不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第三名谁。可是假如你是美者，你是富者，你是聪明者，你就又希望排第一了。各位，你现在是希望大家都平等，通通住平价屋，大家都穿一样衣服，我们每个女生都跟回教徒一样蒙上纱，就剩下两个眼睛露出来，连眼睛都戴个太阳眼镜，没有人看到，而且蒙着穿的衣服不可以有任何弹性，显出她的身材，不可以。通常这种人一定是丑人嘛，你越美就要越显出来了。我们到底是哪一种？这两种，当然很多人会说平等好，但是当平等对你显不出你的美好的时候，你又不要平等了。如果能显出你的美好就好了。哎呀，门徒也是这样，各位，我们做牧师的也是这样。哦，张牧师很好了，我不能跟他比啊，就是，但我呢也会想，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比啊，谁的讲道受欢迎啊，谁赶的鬼比较多啊。当然那个最骄傲的就是有骄傲鬼附在他身上啊。谁最被会有称赞啊，然后教会里面的会比，教会外面的也会比啊。我们开同学会的时候也会，教会的增长状况如何呢？那个增长状况很烂的，没有增长都会说主不是看这些的，人多都是感谢主，主是看这些的。我们人非常软弱。好，有人就根据耶稣讲的话，你们不可这样，以为基督教就是一种完全的平等主义，没有任何的差距，甚至的确也有人说男女都不差都不分啊，这个加拉太书说在基督耶稣里，这个为奴的自主的啊，这个我们都不分。不是的，各位，在天堂，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不是没有大小，不是没有制度，不是没有分层负责。各位也对不起，刚刚我讲的是制度文化方面的，在神所管理的世界，起码在现在的世界，也还是有美丑。对，放眼望去都很美了，但是也还是有比较漂亮的。对，抱歉了，这冒犯了，这句话收回啊。放眼望去都很美丽。当耶稣说不可这样的时候，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有这些分别，他的确有讲还是有大小，你们里头为大的，所以有为大的，有做领导的，有在权力上比较多的，有在名誉上比较多的，有在享受上比较多的，都有的。你们中间有人为大，有人为小。基督教的平等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变成一样，大家通通变一样，一个模子出来的，谁都不能分。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包括很多思想家，有一个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John Rawls， 他就讲到我们 把这个社会变得比较好一点，我们就要把每个人的很多东西都把它遮盖起来。他自己讲的叫无知之幕，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样子我们再分配起来比较好。有人不懂这个，我想我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根据美丑根据什么来分的话，那就会很不公平，那就是会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那悲惨的人就更悲惨了。佛教徒对这些讲法呢，也有一种说法，哦，现在的不平等，哎，你不必太难过，你现在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老公天天打你，怎么这么命苦，哦，因为上辈子你是一个农夫，你老公是一条牛，你天天打他，所以现在就轮回，这叫因果报应。被欺负那么惨，因为上一辈子你欺负过他，那你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么累呢，都没有一点报偿，哦，下辈子，哦，你会有报偿，下辈子你很多人伺候你。简单的说，轮回观念就是这个。这观念我也听说有些人听了就很得安慰，我是觉得完全不能得安慰的，叫人很无奈。我们基督教不信这个，我们基督教只有这一生，没有什么前世，没有什么有来生，但是那是跟我们今生是有关系的，不会循环的。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蒙了上帝的恩典，还有将来在天上也有为大为小。他说为大的要像年幼的首领，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为大的要像年幼的，我们这段话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说，但是我也怀疑我们有没有弄懂耶稣所讲的意思。为大的要像年幼的，年幼是什么意思嘛？就要变小一点嘛。那么你们当中为大的，你们下次要聘牧师，那牧师要像小孩子一样，我要先吃，我饿了，妈妈帮我换尿布。你们下次换牧师要这样吗？他要像年幼的吗？那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像年幼的呢？啊，有人会想到圣经讲的，哦，天国是小孩子的，你们要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如果不能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不能进天国。那么所以在天国里面统治天国之君的，坐在宝座上的，一定是一个哇啦哇，对吗？天国就是儿童国，都是儿童乐园，每一个都是小 baby， 好像那个我们看到的希腊神话一样，长了两个翅膀又包着尿布的小天使一样，天国都是这样哈。那最大的那个上帝呢，就是刚刚生下来的，因为伟大的就要像年幼的嘛，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不敢冒犯上帝，不说上帝，将来在天国的伟大的人，我相信张牧师应该很伟大。张牧师，您是三个月大的样子呢，还是三天大的样子呢？那我当然更想看看张茂松牧师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两位张牧师，一个很瘦，一个很胖，一个很高，一个很矮，不知道他们做 baby 的时候怎么样。各位，都不可能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好，其实耶稣又给我们答案，不过我们通常都忽略了。要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第一个，小孩子并不一定都天真可爱，说小孩子天真可爱的人都没有带过小孩子，小孩子并不天真可爱，皮死了，很捣蛋，甚至很恶劣。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他就想把我掐死。小孩子并不天真无邪，人都是罪人，大人小孩都是一样。耶稣说，马太福音18章第4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这个意思当然也不是说小孩子懂谦卑，而是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件事，小孩子越小的越需要依靠别人，越是 baby 越需要依靠别人。所以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求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牧养教会，给我们能独当一面，给我们能够治家，给我们能够管理公司。我愿弟兄姐妹，你们都是高级主管，你们公司有10000人、10万人，你们像郭台铭一样，你们很有能力。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能力，我们很能读书。如果不是这样啊，我们也可以求。但是不管你多有能力多棒多好，愿主让你不断地看到，越来越清楚看到，照我本相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我所有的东西是上帝给我的，给我聪明，给我智慧，不但给我，而且他愿意给我，但也就是说，不但我现在的聪明智慧是神给我的，将来要继续聪明智慧也需要神给我。所以你要谦卑依靠上帝，这始终是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懂的事。我们依靠上帝，凡事是主的恩典，大家都以为好像我们就是布偶一样，不会动，被上帝来操纵。不是的，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来做事，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叫我们不动的，而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更积极的工作。我们需要的就是在积极努力工作的时候，之前之中之后，我们能够依靠上帝，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上帝。当我们非常辛苦地建立了一个教会，或者说我们在公司很辛苦地把一个公司建立好，也许我们不都是董事长，不是创办人，我们就假定我们是一个小主管，或者我们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我们是一个工友，我们很辛苦地看学生，照顾学生，送他们，接他们，做这些事，我们很辛苦的在做，很努力的在做。有的时候有不配合的家长或不配合的其他同事或客人，我们很辛苦，我们委屈，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流汗。我们有的时候做得好，我们有的时候做不好。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辛劳中，基督徒能越来越清楚的说：“主啊，哪怕是最小一点力量的表达，都是你赐给我。”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点的善意，对小学生，对计程车司机的客人，对我们的邻居一点的微笑，哦，主啊，这是出自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恩典、圣灵、上帝的托住是我们就是一种懒散状况，我们就是一种布偶状况，没有。神使用的是人，人是会动的，人的思考能力做一切都是靠着上帝。在诗篇四十五篇那里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的祖先有很大的恩典。这个非常大的恩典呢，对不起，不是四十五篇，四十四篇，四十四篇第二节，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第三节，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好，这里在述说以色列人怎么得到那块迦南地的，不是靠刀剑，不是靠自己的膀臂，是靠耶和华，靠耶和华的喜悦。那么如果你没有看过约书亚记，没有看过圣经，哦，他们都是靠着神得胜，不是靠自己的刀剑，不是靠自己的膀臂，那大概耶和华带以色列人胜过迦南人，大概就是以色列人都在那里睡觉，睡醒了，哇，迦南人通通死光了。哦，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笑一笑，然后对迦南人凶一下，迦南人通通死掉了。各位，上帝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有做过类似的事。有一次撒玛利亚城被亚兰人包围，就耶和华就吓了他们一下，亚兰人通通走掉了，以色列人根本还不知道。有一次耶路撒冷被亚述人包围，就耶和华就派使者一夜之间杀了那些亚述人185000人。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很少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上帝还是用了一些工具，可能是瘟疫啊，可能是惊吓。那以色列人怎么得这个土地？你看字面，他们不靠自己的刀剑，不靠自己的膀臂，你就想嘛，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睡觉嘛，在那里看电视嘛，然后三天五天以后就那个城就是他们的了，或者是上帝就让他们那个迦南地人通通都来投降了。不是的，各位，即使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神迹，其他都不是直接靠神迹的， 即使是靠耶利哥城是耶和华帮他们打的，但是神还是要他们每天走一圈，第七天走第七圈，然后还要大声喊一声，神都不必要做这些事，但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他所有的战争，以色列人是用了刀剑，用了人力，用了膀臂。用膀臂用人力不等于靠膀臂靠能力，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求上帝用他的大能使用我们。而我们在被使用的时候，不仅是之前之中要求主帮助托住，之后也要把荣耀归给主。如果我们做得好，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我们会忘记，我们会不相信，因为我们感觉不是这样。这教会明明是我建立的，或者是这个班级明明是我教的，又不是圣灵在那里教的。而各位，你不要以为圣灵，你在睡觉的时候，圣灵发出声音使小朋友学会这堂课才叫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是你在教课的时候睡着了，然后小朋友都听到，我还觉得是邪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等于你神情恍惚，圣灵的工作可以有各种状况，包括他使用你。所以他们有用刀剑，有用这些东西。整个圣经里面啊，我们又很喜欢诗篇110几篇里面讲到的，说还是120几篇，这个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可是这里没有说我们不要建造，这里没有说我们不要看守，而是说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看守要完全依靠上帝来做。这就是一种信心，这是一种对上帝的态度。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尽心，但是我们始终说，哦，主，这是要依靠你，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要越信主，你做得越好，越有这种谦卑的态度，不是虚假的客气。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虚假，不是虚伪啊。张牧师啊，请问你们教会现在状况怎么样？哎呦，烂得不得了哦，一个人都没有哦，都是老鼠蟑螂在那里啊。我们这是虚伪嘛，我们不是虚伪，我们希望能把事情尽善尽美的做好。神要成就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我们不是虚伪。但是我们很诚实的说，哦，不管我做了多或做了少，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我们能看到这一点，这个叫做伟大。我伟大就是尊主伟大，我自己要为幼，就是我要知道我的一切包括经验能力不足为是，其实就是不要骄傲。我们谨慎小心，这都是随时可能有的，随时可能就是一旦没有主，我们就骄傲，就自大，就觉得有把握，就有一种那个狂傲就出来了。各位，这不必是什么讲到什么时候，我自己觉得常常很多时候就是夫妻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我们做男人，哎呦，你这女人你懂什么啊？尤其是她在倒车的时候，这么烂，那女人就不会开车。各位，她可能是不会开车，她可能是没有你那么会开车，你可能技术很好。这我们再一次说，基督徒不是虚谎的，我们的谦卑不是假客气。教会里有人菜烧得好，你不要说他菜烧得很烂，我们不是虚假的，但是我们的确诚实的被圣灵光照的，而且越来越诚实的说，这是主在做的工作，这需要神不断的怜悯我们。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谦卑，有人曾经有过神这样的恩典，知道，哦，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都是主给我的。但是可能过了几年就慢慢忘记了，明明是我做的。对，各位，明明是你做的，我们不否认。我们从来，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躺在那里睡觉，然后神做成了一切的事情。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但一般不是这样做的。而且通常躺在那里睡觉的人，不是躺在那里睡觉，而是他瘫痪了，而神正在做事。所以你不要说我睡觉你做事，那就是神让你瘫痪。 我求你使用我的身体，使用我的头脑，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能力都是出自你。我们不可以这样，神的儿女不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治理，不可以管理，不可以被称为大或小，而是我们为大的治理大的。我们不可以有一种世人不认识上帝的人的心，以为是我做，或者是以为是他能干，或者是以为运气好不好，我们都以为，我们都交在，我们都依靠上帝。各位，包括不信主的，我们并不是不称赞不信主的人，我们也不是不在很多事上需要依赖他们。我上一堂讲，我这堂还是要讲，就是提一下，哎呀，我们有太多的照顾父母的事，我们不能照顾，我们是请外劳，他们是穆斯林，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懂，哎，但我们真是依赖他。不过我们依赖上帝跟我们那个中风的父母要依赖外劳不一样，我们中风不中风，我们都在依赖上帝。事实上，我们越是活泼有力量，我们越需要有这个信心。好，这个是一个依赖上帝的态度。我们总是依靠上帝，我们越信主，你的经验越丰富，不管是世界的事或教会的事，不管是讲道医病赶鬼，或者是开车子倒车子，或者烧菜，不管是庸俗的或特殊的事，属灵属世的事，我们都越来越看到，我一定需要依靠上帝。这种依靠上帝使你对计划打算不但不忽略，能更仔细。求主让我的计划打算能够好，不要依靠主就什么都不管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依赖主好吗？什么都不做了。不是依赖主什么都不做，是依赖主什么都能做，而且是带着平安的心在做，依靠主在做。当然我们都会有罪恶，都做得不完全。好，我们在教会里，事实上对世人也都是要有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全然依靠上帝，这是对上帝的态度。下面讲，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个就是对人的态度。一个我们神的儿女，对上帝那总是重要的，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一无所能的小孩子。即使我们有一切的能力，即使我们有一切的经验，也应该有能力有经验，但是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依靠上帝，仰望上帝。那对人呢，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服侍人，我说这是对人，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服侍，包括你今天在教会的服侍，包括我现在讲到刚才敬拜赞美，或者你们其他的服侍，各位，我们都说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凡事都服侍主，就如同我们源头是上帝，我们的归宿也是上帝，我们力量的来源、智慧的来源是上帝，我们力量的用途、我们将来所到的地方也是在上帝里面的丰富。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一切，但是神是我们一切的同时，我们又会说神什么都不需要。这是一个信心，我们从神那里得力量，这是需要凭着信心的。不信主人完全看不到，不信主人当你说哎呀这都是主的功劳的时候，他还会说你乱讲，你是太客气了，我没看到你的上帝。就好像不信主人看到很多的宣教士的医生，哦，哇，他们真的好伟大哦！当这些宣教士医生或者我们说他们不是伟大，是主在他们里面工作，他们就不相信。他们如果相信的话，他们应该马上变成基督徒的。那些宣教士医生，或者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我们不要讲宣教士医生，包括你我，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身边人，如果我们有什么优秀的表现，让我们的老板、让我们同事说，哇，你真是了不起。然后我们很诚实说，哦，这是我主做的，这是我的信的耶稣做的。他们是不信的，他们只是尊重你的信仰。他们如果信你讲的这句话，他们就来信耶稣了。他们觉得你是客气。各位，他们不能觉得那他们的事，我们可得认识。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或在这个世界都像在服侍神，从神来的力量用在神身上。但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告诉我们，神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服侍。各位，我们刚才敬拜赞美， 上帝很想听吗？天使唱的应该比我们更好吧。我现在讲到，我今天回去会说，哦，今天服侍很辛苦，站着讲了很久，都是我自作自受，因为我要多讲一点，哦，好辛苦，哦，但是服侍主有价值。各位，今天上帝坐在天上听了我两堂讲道吗？听听的，哦，好感动哦，今天有很多的收获耶。我讲到我教上帝吗？我今天服侍主，如果教主日学，我在教上帝吗？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一切的服侍，有哪一件事坐在上帝身上？凭着信心，每一件事都坐在上帝身上，从主来力量坐在主身上，没错。但是凭着我们外在看到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坐在人身上，这也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坐在人身上就坐在神身上。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在专心仰赖主，也专心服侍主。我们不是在服侍人，我们在服侍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靠上帝的力量的时候，很矛盾的，看起来很矛盾的，很吊诡的，就是我们一点没有放轻这个世界的责任，我们更专心的坐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基督徒真正很需要学习的。我们并不是在爱我们所爱的而已，我们并不是在尊敬我们所尊敬的人而已。基督徒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在教会基督徒当中，我上堂有讲，这里又提以弗所书讲的，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我们服侍主，服侍人，像服侍人，服侍不信主的婆婆，服侍不信主的媳妇，服侍不信主的老公老婆，我们都像服侍主一样，不是他好，也不是他配，而是我们有个信心，这是主的带领，有恩典。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受不了这个恩典，求主拿走，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主不拿走，要我们在其中，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其中，也不一定就是很忠心，死心塌地的在做，要小心哦，他叫你犯罪你不犯罪的。我们做事耶稣有提醒，你服侍那不信主的人或信主的人，我们都也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也需要用智慧用聪明，有的时候也要那个灵巧翻得再直接，就是要狡猾一点。你说哇，今天倒听了几句人话，哎，有一点可以用。你今天听了不是人话，你觉得可以用，不是，你早就会了，你早就灵巧像蛇了。我们学坏是早就已经学坏，我只是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一切是依靠上帝，我们也希望行得善良一点。好，只是这里像服侍人一样，我们是像服侍人的，就是我们希望做得好。各位，这不减少我们的能干，或者说基督徒该有的能干。事实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做任何事不是直接坐在神身上的，包括最属灵的敬拜赞美祷告。对了，祷告好像是坐在神身上，但是再从最属灵的观点来讲，我们的祈求还没出口神都知道了，不是吗？我们的祷告不是耶稣为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太极为我们祷告吗？如果你真的要说神什么都不需要，包括你向他祷告赞美都不需要，他都知道，但是他要我们做这些，而且这些最重要的，他要我们做这些，因为这些是坐在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也包括不信主的人身上。当我们敬拜赞美主的时候，对了，各位，我再一次说是坐在主身上，但是就人能看到的是坐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敬拜赞美中，我们也得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也得激励，甚至不信主的人也会说，像诗篇讲的，耶和华为他们做了大事，外邦人看到我们这个状况都害怕，他们能够信主最好，他们不信主也会害怕，耶和华为他们做了大事。所以一方面我们专心仰赖主，专心归荣耀给主，来去都是主；一方面我们又专心坐在人身上和事身上，但是那个敬畏的心一定是在主身上，那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很有力量来做事。各位，我就常常觉得这就很像，你是一个要有能力的人在服侍，你是一个像服侍人的人，像什么呢？你像一个佣人， 你像一个看护，你在服侍谁？你在服侍一个老年痴呆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没有骂你，我没有说你们都是老年痴呆的，我的意思是对服侍的同工讲，不管你在厨房的服侍，在做招待的服侍，私情的，各位你要感谢主，我们华人甚至整个世界上人，就像耶稣说的，谁伟大？坐席的伟大还是服侍人伟大？世界都会觉得，连耶稣也同意啊，在世界上坐席的伟大，而且坐第一坐最大位置的人伟大。各位，我们每个人谁喜欢做服侍人的人？起码我们就讲，耶稣在这里讲餐厅的，我们谁喜欢做在餐厅里面喜欢做打工的？如果我们做打工的，我在美国餐馆打过工，那个时候就是要赚钱嘛，要读书，要有学费，要赚钱。哦，我知道我们华人，包括我太太，哎呦，做那个 waiter 端盘子 waitress 都好难过，尤其第一天，哇，要从人家丢了小费来生活，哇，都女生都会掉眼泪。我是贪财的，所以人家丢我都很高兴，多丢一点吧。巴结，我这很恶心的，跟那个我最喜欢接那年轻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跟他们讲笑话，然后那女生一快乐一笑，那男生就会多给我一点小费，哇，所以每次去餐馆之前都要想很多的笑话。我是很爱钱的，巴结，对不起啊，要把自己嘴脸讲得糟糕一点。所以我们不喜欢做服侍人的嘛，服侍人地位低嘛，服侍人在伺候别人。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服侍人的人是比较有力量的，服侍人的人是比较有能力的。我就讲，像服侍一个 Parkinson， 服侍一个小孩子。所以我很希望基督徒能够常常想，你就是一个外劳，或者你是托儿所的老师，你在服侍你的雇主，是他比你大，他比你有钱，你是很可怜的，你要背井离乡来这里来服侍他，你跟你的父母要分开，很多外劳跟小孩子也分开。那么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也差不多的，你是托儿所的老师，你要帮这些小孩子换尿布，你要喂他们吃饭，你要教他们，你要好好的伺候他们。可是你伺候他的理由跟外劳一样，当然一个是你要赚钱，他地位比你高，你没有他有钱，但另外一个就实质来讲，因为你比他能干。我问过，我再问，你喜欢做外劳还是喜欢做有 Parkinson disease 的人？你喜欢一个人啊，还是一个十七八岁小女生很有力气扶人家？当然我知道你要说，我要像那个得老人痴呆症那么有钱，但是又像那个十八岁人那么漂亮有力量。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从主内得到十八岁的力量。不仅是十八岁，我们一直有力量，半夜三更被叫起来要换床单，因为老太太大便在床上，或者是我们要伺候这个小公主，要喂她吃饭，我们要教她英文，我们要把我们的腰弯得很低，跟她讲你要什么跟阿姨讲。基督徒在这世界上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求主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可以扶老人，可以半夜起来，可以帮人家，可以做最苦最难最脏的工作，因为神给我们比别人更强大的力量。但不只是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服侍这些人的时候有上帝给我们的爱心。我们并不是在服侍他们，然后哇，为五斗米折腰，好了，我就赚一点钱然后咒诅你，然后听说有些也是就在你的汤里面吐一口口水，你这么凶这么神气吐一口口水，你还以为今天燕窝特别稠一点。各位，没有，我们服侍他们像服侍上帝一样，也就是我们从心里做，并不是说我们是非不分，我们分是非，我们知道他错，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需要对客人有所提醒，你不可以毛手毛脚或怎么样， 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但这个灵巧相舌的部分我们今天不去多讲。我要讲的只是服侍人的人需要有力量，需要有更多被比被服侍的人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爱心，所以教会找你来服侍。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包括主任牧师，你要想到你是服侍这么多人的，你是外劳中的外劳，托儿所老师中的托儿所老师。你说我的服侍太难了，是因为你太有能力了，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给你这个聪明智慧，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我刚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适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做什么？服侍我们什么？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吗？他服侍，第一个他帮我们洗澡，他帮我们换尿布，他洁净我们。他洗还不是用水把我们的大便弄脏的床单洗干净，他洗还不是我们吃饭弄脏的围兜把它洗干净，他不是用水，不是用清洁剂来洗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来洗我们。他洗我们是用他的死，用他的爱来洗我们。而且这不是一次的，固然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就了那个救恩，可是在我们生活中不断会犯罪的污秽，他必须继续不断的用他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来洗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圣灵是我们的老妈子，天天在洗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也天天在教我们，教导我们各样的真理，教导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又忘记了，我们像那小孩子一样又忘记了，饭前要洗手我们忘记了，吃饭要怎样我们忘记了，所以他要再教我们。他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的主日学老师一样，他要想，我太太是主日学老师，他常常要想怎么跟一个他要问我，我也要想啊。来昌，我们现在幼儿班还有什么，他们什么启蒙班，好像有的就是六岁以下的，有的甚至是4岁以下的，我们都要教。哎，教会里都要教，这也是从美国学来的。他们有那个美国人也不坐月子的，我去美国教会才发现，哇，有这种事，他们不坐月子，所以昨天生今天就报教会来了。所以他们大一点的教会不是很少啊，很多这样的教会，儿童主日学从昨天生的就有一班，而且那里的老师当然主要就是保姆啊，就把他们放在那个小小的婴儿床上。但是各位，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些保姆，这些保姆有的在那里做了十几年，教会的有一些是老妈妈，很有经验，很会抱小孩，很会哄小孩，要教妈妈怎么带小孩。然后在那里的大家崇拜的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这些小孩包括他们听的音乐，包括他们在那里可能有的时候也有读的圣经，要教这些孩子服侍他们，像服侍，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服侍他们，就主 Baby Jesus， 我们在服侍他。耶稣12岁的时候也有人教他，我太太问过我，好像是4岁左右，因为我们要教，包括课程里面有基要真理，基要真理，我们教会基要真理有三位一体。他说怎么跟幼儿班的人讲三位一体，因为我要头痛了。你要比你服侍的对象更有智慧来教导他那个真理。服侍人的人不简单，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要靠着上帝的能力，要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心。是坐席的是大的，但是那服侍人的人是更有能力的，是更有智慧的。坐席的人烧不出鱼翅，烧不出砂锅鱼头，是我不是在点菜啊，烧不出这些东西，师父可以烧出来， 它是服事。各位，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们不可能样样精通，所以各个肢体配合起来一起来服事。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的人，他洁净我们，他教导我们，他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铺床，他为我们建造，他为我们盖房子，他为我们裁衣服做衣服。我们一切的事主在为我们做，我们被他打扮装饰整齐。哦，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跟耶稣一样走这条道路。二十八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耶稣在磨练，耶稣在训练我们，洁净我们。如果你要再讲的话，耶稣或圣灵甚至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助产士，甚至是怀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然后一直照顾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医生，他也是我们的营养师，他也是我们的理专，他教导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金钱，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家庭，他都在教。而且我们是很笨的学生，当然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耶稣是很笨的老师，但是其实是我们是很笨的学生，我们是很顽梗的学生，我们是很悖逆的。他就继续不断的在我们把自己弄脏了，把公司搞砸了，把家破碎了以后，他来重建，他来修理，他来教照管，而且是免费的。他在做这些事，哦，我们又说了，他不直接做这些事，他借着教会做这些事，他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做这些事，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甚至也借着不信主的人来做这些事。各位，今天这个教堂是基督徒盖的吗？各位，我们捷运是基督徒修的吗？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连那些没有信主的最后要下地狱的，神也使用他们来服侍我们。说起来这不是夸大的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需要合作，罪恶太多了，一般人的合作都是在既得利益下的合作，所谓的双赢，不能双赢，不能自己赢，我们就不愿意跟人家分享，这是人的罪恶。可是神还是借着这些不好的体系，罪恶的体系也在使用，但是这些会过去。他在使用里面有一个是永远不会过去，就是上帝的国度，就是教会。他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里面，带到这个国度里面，他让我们在里面重生，被造就，被伺候，被管理，然后也让我们造就伺候管理其他人，我们一辈子都互相有影响。求主帮助我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刚才讲到儿童的事工，儿童事工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最有盼望的事工，因为你照顾的人，你教导的人还有几十年可以活。可能我这个懒人，我就更喜欢教导的是大概是大学生或社青，因为呢他教一两年就可以用，儿童还要教十几年呢，太麻烦了。我最不想服侍的，要功利来讲，我不想服侍我们老年团契，因为老年团契大家都等死了。对不起，我讲直接一点，如果你在幼年团契很小的那个地方服侍，你可以看着他们长大懂，然后可以做事，然后有的时候好欣慰哦，哎呀，我当年教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传道人了，当年教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开一个公司了或怎么样，哦，这很欣慰。可是有些人上帝给他的服侍，我们教会有位牧师，我就非常佩服他，神给他负担就是老人团契，他所做的除了医院探访就是主事追思礼拜。但是我也很感谢主，他很爱他们，很关心他们，跟关心小孩子一样，只是关心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会成长，关心这些老人，老人就过去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真的非常喜悦关心这些老人。我们教会这几年真的在老人事工上看到，我自己也得造就，很多人得造就。 甚至他主持了那么多追思礼拜，常常是形成了布道会，很多的不信主的人来看到追思礼拜受到感动，我们讲到讲一年两年他们不来，来了也不听，他们到参加朋友追思礼拜，听到到看到了有弟兄姐妹素昧平生组织诗班来献诗，他们被感动，他们也来到教会，很多人就信主了。如果你从功利的观点来讲，祖父信主了，祖母也来了，儿子孙子后来也来了，也很有效果，那投资也有价值。但是我们不再讲投资，我们在讲上帝的国是奇妙的，是老少咸宜的，是大小都收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白白的恩典里面必定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所以愿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教会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同工，或者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或者你在世界上开计程车，或者做董事长，你都有一颗心，我从主内得到造就，我来服侍众人。我不一定能够传道，我们教会也有人在餐馆打工的，有人在比较那个餐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问题哦。我们教会有个短宣队，定期要到澳门去，那边就是有教会是我们在那里服侍的，那里就有一些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在那边信耶稣，就打工，十几年前打工都是建筑工，这十几年来打工，他们面临一个，你要说引诱也可以，困难也可以。你知道澳门这十几年来赌场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的服务员，包括发牌的。基督徒可以去发牌吗？你一定说不能。那基督徒可以去开按电梯吗？你大概说就可以了。我不觉得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都可以，也都不可以。你的心会被引诱就不要去，你心能够像服侍主一样。各位，我们说在那澳门的大赌场进去的有几个好东西，不过不要太得意，进到这个教会的又有几个好东西，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希望在赌场在教会人都能遇见主，那就是主圣灵的工作，上帝的道，也是上帝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显出来的。是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那边，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就跟基督徒在澳门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我们发牌也好，我们在赌场的旅馆里面洗被单也好，我们做 IT 同工也好，这里面有人心不安就不要做那些事，但是如果你心安，你也要求主给你力量，这是主给的恩典。在赌场里面一样可能可以呈现出上帝国度的美好，我没有在开玩笑，就如同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呈现出地狱和魔鬼的丑恶。耶稣这样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对门徒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为幼为小，表示我们凡事依靠上帝；我们向服侍的人，表示我们从主内得到爱和力量。我们在这一切里面都有磨练，也有享受，我们白白得到神的恩典。耶稣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今天不谈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上下经文在谈的是，前面是圣餐，耶稣的服侍是把自己的命都舍掉，我把我的肉给你们吃，把我的血给你们喝，而且在给你们吃喝的时候，在22:19拨开递给他们，不要小看这两个动作，拨开递给他们，耶稣做的就是现到豪华饭店，在包厢里面烤鸭上来了，他剥好，他放好，包好，只差没有喂你而已，放在你那里。 耶稣把救恩拨好递给我们，告诉你，教导你是什么。而且在这里，一般学者会说犹大没有参加最后的晚餐，但是有参加那个晚餐的爱宴，就是那个就是犹大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犹大不在，这一般学者这样讲。但是最少有一段时间一起吃的，就是21节，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我们跟魔鬼、跟天使、跟弟兄姐妹、跟麦子、跟败子一起在这世上领受神的恩典，然后用神的恩典来服侍人。我们希望这恩典不被践踏，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我们有的时候很清楚知道，我在澳门的赌场开电梯，我帮他们按电梯，我帮他们换床单，他们多半都是贪官污吏或流氓黑道贩毒的，但是我还在那里工作，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人间，他跟人一起吃喝，把饼杯递给别人的时候，他说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我们真正看到这些经文，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赞美上帝。后面也讲到说，服侍人的人有好大的失败，包括他们在争名夺利，那就是24节，包括后面那个最真的人，包括西门，这是一个最很了不起的使徒。耶稣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各位，我们在世界上有的时候真不像在做主的工作，教会真的像在做魔鬼的工作，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好多的安慰，他服侍我们，他也称赞我们，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哎，我们跟主同在真是了不起。他孤单的时候我们伤害他，但他说我们跟他同在。我们通常说他跟我们同在，他寂寞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他同在，这也是恩典。撒旦要得着你，但是我为你祷告，你会不认我，但是我为你祷告。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涯、我们的被服侍都建立在主永恒的恩典中。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如此爱你的教会，如此爱你的儿女，给我们如此大的救恩，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主，今天这句话还是真是不敢说，你自己对我们说的，我在磨练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啊，我们居然有这样的荣幸，在你在艰难中服侍你吗？安慰你吗？鼓励你吗？主，你是这样说的，我们承受不了，但我们相信，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